当你们走到线下以后，开出店铺之后，我相信也会面临到更多的挑战，新的挑战，比如说那个人员方面的，比如说这个货品陈列，比如说上新的，包括整个货品的丰富度等等。那么在这方面已经开店一段时间之后，包括有了这样一个空间，可以直面消费者，可以直接看到大家的反馈和购物过程。那你们现在收获到了一些什么？
我先说，然后松来补充啊，就是其实不熟练、不专业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一直也知道，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由于你的不熟练，你可以创造一些差异化的价值啊。所以在空间陈设上以及空间的设计上，比如说你要如果从坪效的角度，或者是我们到店率转化率的角度来设计空间的话，可能就不是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啊。当然，我们想用一些新的思路去让我们的产品和用户见面，但是过程里面其实是需要学习很多东西的。然后包括你谈到的，就是我们开了店了以后需要大量的人员管理啊，我们店员的培训、专业度以及他是否能够和我们的产品调性完全一致的，让用户跟我们见面的时候感受到你们跟线上传达的是一致的啊。就其实这个是以前我们不曾触碰到的领域，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是在这个方面在逐步的努力，在更加用心的在做这件事儿啊，然后应该能够提供一些不太一样的结果给大家，
我觉得线下门店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内部创业的一个项目，其实这么说的。从用户的角度，其实我也想说一个概念，就是职业陷阱和行业陷阱。这个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特别有可能被这个行业所限制住啊。比如我们熟悉的线上。了就觉得用户理所应当去线上，线下可能就是怎么讲，就是说是一个纯粹体验，或者是一个好像已经是过去时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再去想去从线上往线下走的时候，其实难度也是蛮大的，要突破自己的这种认知壁垒的。所以我对于我来说，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我其实也没想到开一个线下店，我感觉有段时间我每个星期都要去趟上海啊，然后我就，从北京去上海，然后所以就是觉得会面临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后来我心态去做了一个调整，就是从零开始，就是不管是一个新的，就是虽然我们线上做了也算是几年吧，但这些经验呢，我们还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师傅徒弟的关系。当你面对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那就一个徒弟的心态。不管你线上做了多长时间，那线下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新的，从根源之处去想，用户到底要什么，用户为什么去线下，就跟我们做，我之前做输入法嘛，做我当时是做的一个全语言的输入法，我们当时想，如果你要是想键盘，你就永远做出来就键盘的样子模样，但如果你想人类要沟通用，就是人类更好的沟通方式。那你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像，比如说脑脑电，可能是那种，脑机接口，然后大家可以心灵感应啊。我只是，就是，所以其实，所以就两点，一点就是非常有敬畏之心的去面临任何新的东西，另外呢就是，就是不着急定义它是什么，而想人们要什么。所以在线下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把自己又往后退了一步，然后看这个事情吧，但又可以挽起袖子，然后下鱼塘去摸鱼，反正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得远，但是你同时也可以做比较，就是那叫什么比较细微操纵的事情吧。
后面你觉得就是下一个阶段，你和王老师在共同都希望这个在思考和推进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有哪一些呢？你觉得对于品牌来讲？
好像，就是我们希望还是能够生活家庭平衡吧，我觉得这点蛮重要的，就是品牌是个持久战嘛，
对，刚才你提到双向奔赴，然后刚才王老师讲到这个，其实你们两个非常互补。然后我相信，在打造一个品牌过程当中，你们也每天在经历双向奔赴的过程，是吧？ 就不停的在就一个问题更共同的在统一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
嗯，对，其实我其实刚才讲到的那个境界是我一直追求的，就
嗯。
是，好像并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生活，是我去拼搏一段时间我就享受生活
嗯，
的状态，对吧？其实
并
不
且，
是这样的，其实
对，
是享受当下的过程。当你，你在生活中去给予工作中的灵感，你在工作中你就想着我怎么能更好的生活，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
是的，
我觉得还是一直在去修炼自己，平衡工作跟家庭。
对。
就是，虽然比较难，但是还是有一个平衡点的。
而且我觉得，对于中国的新锐品牌来说，除了想着怎么努力把品牌做大，还有一个大家其实很内心，我们采访过的创始人，大家内心会有感受，就是说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品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变得非常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消耗以及有可能失控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有可能失掉本身作为小的品牌这样一个加速度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大品牌也在讲，越小的时候才能越能够去清晰跟让它更加凸显它的整个本身的定位，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来说，maybe 规模并不是问题，对吗？更多的问题是怎么调整好这个品牌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不对？
对对，就是其实您说的特别确切。然后我们其实挺磨蹭的，你看我们9年了吧，但其实应该快速发展是在最近的3年，也就是松辞职以后。我们大概在3年的时间里一直是2个人有4份工作，就是松还在 Google，我还在当老师，然后我们俩同时又在做两件事情，就是我当时还有我的那个设计委托的设计公司工作室，然后呢，松在做女包的箱包设计。我在18年的时候把设计工作室关掉，然后专心的来协助松做品牌。然后松呢，在3年前，然后决定说我要从 Google 辞职，结束一段职业生涯，回到品牌里来专心的去做产品。那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我们前期的爬坡过程还是挺慢的，就是至少在从2013年开始之后的3、4年的时间里边吧，是慢慢的积累，也是慢慢的在过程里边大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是补充一下前面那个问题，我觉得今天是一个，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就大家没有专家这么一说，每一个行业都在重新塑造，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要保持一种爬坡的长期爬坡的心态，持续的学习的心态，这也是你唯一能够跟更年轻的一群用户去对话的那个可能性，是吧？所以我们自己感觉就是我们在爬坡过程里边也是做调整的很好的一个状态啊。我感觉我对生活状态的把握会比松更好一点，因为松是执行效率为优先的，就是他如果想到一个事情没做完，那是跟时间没有关系的，就是凌晨2点也可以安排一大堆事情。我呢就相对会平衡的好一些，然后我会就是多花一些时间去平衡这个有关设计、生活以及比如说美学以及产品之间的各个关系，而也时不常的把松往回拽一拽。